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正觉同修会新的年度的系列讲座。这次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是三圣菩提之阿含正义坚论唯识学的最早根据。我们所采用的教材是平时导师他所著作的阿含正义。导师会著作这本《阿含正义》，就是因为，在2006年，之前，佛教界或是佛学界，普遍都把阿含当成是二圣的这种小圣的这个经典，而且认为说佛法就只有解脱道。那对于平时导师所说的如来藏正法呢，产生很大的争议。于是呢，平时导师就根据阿含，然后把阿含里面有说明到大圣法的这个部分呢，把它举释出来。因为我们如果举释大圣经典呢，他们会说这个大圣经典是后来集结的，所以他们不相信。所以平时导师呢，就特别在阿含正义里面完全举释这个四部阿含来作为文献证据，将四阿含里面所引说的这个大圣法义呢，把它举释出来，来证明佛陀已经亲口说过大圣法。这样子就可以把所谓的佛教界或是佛学界里面以阿含当作大圣非佛说的文献证据，把它扭转过来。所以平时导师在阿含正义里面他这样说：本书不从大圣经典中举证如来藏之实有，唯采撷阿含诸经中有关大圣唯识真上慧学之法义，证明四阿含中早已处处隐覆密意而说第八世法，故都只由四阿含诸经中举证之，令彼等不能不信服，欲令未来佛教正法流传无碍。平时导师在《阿含正义》的序里面这样子说明。那我们在后面的系列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平时导师举证的阿含经里面有非常多大圣的法义，而且处处都在说有第八世如来藏的存在。只是这个第八世如来藏的存在呢，并不以如来藏这三个字来呈现，它有非常多的名相都在说明如来藏。譬如说涅槃本纪、入胎世还有非常多的证据，我们在后面也会来举证这些这些这个文献证据。所以说平时导师的阿含正义呢，就一举翻转的大家把四阿含当作是大圣非佛说的一种文献证据，然后这个把它变成是这个阿含经作为大圣是佛说的文献证据。这个就是平时导师著作《阿含正义》的最伟大的贡献，也令大圣是佛说的这项历史事实可以获得证明。平时导师的《阿含正义》有七集，可这七集里面呢，因为内容非常丰富，所以平时导师在《阿含正义》里面没有办法再细分三圣，在这个《阿含正义》里面的区分。所以我们在这一次要说稍微补充一下，在四阿含里面不只是这个有很多大圣的法义，而且它清楚地呈现出声闻缘觉还有菩萨这三圣它的见道的这个内涵它的不同。我们在阿含里面呢也应该要把它举释出来。只是平时导师如果在《阿含正义》里面 还要再把它区分三圣的不同啊，那这个篇幅可能还要再加一倍啊。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平时导师就只有举示啊这个大圣的部分啊。那我在这个前面这几集里面呢，就跟各位啊稍微补充一下，在阿含里面如何区分三圣，这三圣的内容是有所不同的，因此能够更清楚地看出来大圣的法义确实跟声闻缘觉有截然的不同。那我们在看阿含真义里面，其实它所涉及的其实就是所谓佛教里面的观行法门，而这个观行法门是因为实证，所以如果我们要来总括阿含真义这本书它所要谈的内容呢，我们可以说他所说的就是实证佛教的观行法门。为什么要谈到实证佛教的观行法门呢？因为这个都是因为在阿含里面他有谈到很多将来在大乘法里面的一些唯识的一些基础的概念，譬如说片行跟别境的这个差别。这个片行跟别境呢，其实跟观行里面的我们后面可以看到的这个五受因的观行有极大的关系。所以说这个实证佛教的观行法门呢，可以来总括这个阿含真义里面的内容。那我们在看这个阿含真义的时候，我们也要了解到在佛法中我们导师所举示的如来藏法、如来藏正法，其实在阿含里面有人经常会提议说，在阿含里面从头到尾就是没有看到如来藏这三个字啊。那这样的质疑其实是非常的荒谬，而且是幼稚的。其实在阿含真义里面，或者是说在阿含经里面，其实它并不以如来藏这三个字来作为第八识的唯一名相，它可以称为阿赖耶识，也可以称为本寂，也可以称为是入胎识，它可以有种种的名。那我们看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呢，我们也可以来说明，其实在四阿含里面佛陀把如来藏呢把它称为叫做甚深微妙大光明法。而这个大光明法它是隐含在五神通里面，特别是在宿命通或者宿命明里面，其实它就涉及到我们现代人在科学研究上面的记忆研究，也就是现代的人对记忆是什么，它是如何存在呢，产生疑惑。可是我们如果翻阅四阿含，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阿含经里面早就已经在做这样的研究。我们可以看这个《长阿含经》的范东经里面就有这样的说明：佛告诸比丘，更有余法，甚深微妙大法光明，唯有贤圣弟子能以此言赞叹如来，何等是甚深微妙大光明法？贤圣弟子能以此法赞叹如来。诸有沙门婆罗门于本劫本见末劫末见种种无数随意所说，进入六十二见中。本劫本见末劫末见种种无数随意所说，尽不能出过六十二见中。佛陀在这个经文里面说有一个甚深微妙大光明法，只有贤圣弟子能够用这个法来赞叹如来。这个是说明说就实证如来藏的贤位菩萨或圣位菩萨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做甚深微妙大光明法。我们相信有很多佛教界或是佛学研究者，他们也都读过这部经典，可 可是什么是甚深微妙大光明法，则没有人能够清楚的解释。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过人家在说什么是甚深微妙大光明法。可是我们可以说，甚深微妙大光明法所指的就是如来藏，就是第八识，就是阿赖耶识，就是涅槃本寂，还有种种的名。那佛陀说，这个甚深微妙大光明法是超越一切的六十二见中，这六十二见呢可以分为本觉本见跟末觉末见。那什么是本觉本见，什么是末觉末见呢？本就是有所本，就是根据一个觉里面所发生的事实，然后因为这样子的事实然后产生的见解，有根据的见解。可是有根据的见解不一定是正确的见解。那如果说是末觉末见呢，那就是没有根据的随意所说。所以佛陀说啊，有种种无数甚至是随意所说的这些见解呢非常多，可是整个把它涵盖起来不超过六十二种。那这六十二种呢其实分为有十种论啊，就长论断论啊，种种论啊。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详细介绍其中的内容，可是我们可以知道佛陀非常重视的就是这个甚深微妙大光明法。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阿含经里面，佛陀只有在这个地方用这么高的赞叹的言语来说明这个法，然后说这个法可以超越一切的外道见，不管是本觉本见还是末觉末见，一切都能够超过。而且一切的外道见呢也不超过这六十二种外道见。也就是说啊，这个甚深微妙大光明法可以超越一切的外道见啊。好，那佛陀就在后面马上就说明，那什么样的甚深微妙大光明法可以超越这个六十二外道见呢？佛陀就举了六十二种外道见的详细内容啊。那我们举其中的一种，就可以看出啊，为什么这个就是如来藏。我们可以看到佛陀在举这个长论里面的第三种见，佛陀这样说哈：佛告诸比丘，复有沙门、婆罗门以种种方便入定义三昧，以三昧心亦八十成劫拜劫，比作是言：我即世间是常，此时愚虚，所以者何？我以种种方便入定义三昧，以三昧心亦八十成劫拜劫，其中众生不增不减，常聚不散。我以此知，我即世间是常，此时愚虚，此是三见。诸沙门、婆罗门，因此于本劫本见即我即世间是常，于世间中其事不过。佛陀说啊，有一些沙门或婆罗门啊，他们有禅定，他们有可以入这个定义，这个定义三昧，然后以这个三昧心呢，可以看到过去八十个成劫跟拜劫。也就是说，这些外道他可以依于他的宿命通，可以看到过去多生多劫的生生死死的内容。那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啦。那为什么过去的八十个成劫拜劫里面的那些记忆可以从过去来到现在呢？显然一定要有一个法，它能够留存记忆，使得过去八十劫的生死的这个记忆的内容呢，可以来到现在被这些有定义三昧的这些外道呢能够看到。所以要能够留存记忆，它一定是能够穿越成劫跟拜劫的，成住坏空能够穿越的。显然呢，它一定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呢？它一定是不可毁坏，它一定是真实存在，而且它一定是不可分割，而且一定不可变异。因为如果储存记忆的处所呢，它不存在，那根本不可能 把过去式的记忆带到现在，那它也不可毁坏。如果有一个法，它储存记忆，结果它是可毁坏的，那么记忆也可能被毁坏，而不能把过去式的记忆带到现在。那它也不可以分割，因为如果它可以分割的话，那显然有一部分的记忆可能因为分割而丧失，那这样子也不能看到完整的过去八十劫的生死的内容。那它也不可以变异，因为如果说它可以变异的话，那它所储存的记忆也可能因为这个储存处它的变化而产生记忆的变化，那这样的话它所记忆的内容也不会是正确的。可是佛陀在这里说他是以三昧心一八十成劫拜劫，显然佛陀是肯定这个三昧心的内容，因为他看到的确实是事实，所以的确是有一个法能够储存记忆，从过去八十劫的生死的内容全部记忆把它留存起来，然后来到现在让这一些有四禅八定有这个宿命通的外道呢可以看到。可是呢他们看到的虽然是事实，可是他们有一个过失，因为他们认为说我看到这么多的内容，那我就是永远存在，而且这个气世间也是永远存在，所以他们就产生了我即世间是常的邪见啊。所以他们看到的内容是正确，可是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却是错的。所以佛陀就认为说，其实不是我即世间是常，因为我即世间呢都是五蕴十八界，都是生灭变异的，它不可能作为记忆储存的处所。所以说佛陀就以这样子的甚深微妙大光明法呢来破尽一切的外道。所以我们说如来藏它有一个很具体的功能，就是储存记忆，因为它具有储存记忆而且永不坏失的这个功能呢，所以说它才能够成为众生流转生死的根本。所以说如来藏在阿含经里面就是佛陀所说的甚深微妙大光明法。好，可是这个甚深微妙大光明法如果要实证它是极为困难的，所以佛陀呢就采用一个非常聪明而且有效的方法。什么样方法呢？就是当我们要寻找第八世如来藏之前呢，我们要先确定哪一些处所呢绝对不可能是作为记忆储存的处所。那我们说什么样的处所一定不可能是储存记忆的处所呢？很简单，如果说它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说它是可毁坏的，它是可分割的，它是可变异的，那它一定不可能作为记忆储存的处所。因为作为记忆储存的处所我们已经说明过了，它一定是确实存在，它一定是不可毁坏，不可分割，不可变异。所以佛陀就以这样的方法呢，先帮众生确定说哪一些处所绝不可能是甚深微妙大光明法，也就是这些东西一定不可能是如来藏。所以要寻找如来藏之前一定要先确认什么东西不可能是如来藏，所以佛陀就用这样的方法呢来解剖众生，把众生的生命呢做解剖，凡是可以解剖的，凡是可以分割的，凡是可以毁坏的，凡是可以变异的，那通通都不是如来藏。佛陀就以这样的方式呢建立了四阿含，然后引附来密议说有第八世如来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表，这个表呢就在说明有情的生命其实是由记忆的储存处所以及不可能是记忆储存处所的名色所共同组合，也说生命是由甚深微妙大光明法以及可以分割的、会毁坏的、会变异的名色，这个名色 就是不可能作为记忆储存的处所。所以有情的生命就由生生微妙但光明法的这个坚固的法呢，以及可被分割可被毁坏的名色啊，共同组合。可是阿含里面隐附了生生微妙大光明法，在四阿含里面经常所说的就是名色，然后再将名色做更仔细的解剖。好，那我们看看名色佛陀怎么说。云何名为名？所谓名者，痛想念根乐思维是为名。彼云何为色？所谓四大声及四大声所造色，是为名为色，色亦名亦，故曰名色。正因阿含经说了，那什么是名呢？哇，很多啊，痛啊，啊，或是觉得快乐啦，啊，或是思维啦，计划啦，啊，想象啦，非常多。那什么是色法？就是物质啊，还有物质就是四大啊，四大就是物质，还有这个四大所造的各种物质。那这些心法叫做名，心法有心法各种的内容，色法有各种色法的内容。所以色意名意，既然色法跟心法有种种的不同，所以说就把它说就是名跟色。可是名跟色还是太抽象了，所以才要更进一步做解剖，再把名色做更进一步的解剖。解剖在佛法里面就叫做观行，只是在过去的佛法的术语里面呢，在古代呢没有解剖这两个字，所以用观行这两个字来代表一种观察。所以只有名，就是我们有佛法的名相是没有用的，因为不知道它详细的内容，还是不能了解真正的佛法，所以才要进行观行。也就是要对于佛法中的名相呢，能够在现象界里面呢，在生命里面详细的观察它的内容。这个详细观察它的内容而能够了知，就是了知到它的意，然后了知他意之后，还要知道他的自性，每一个名相他的自性是什么，然后他的差别相是什么，所以形成的名义自性差别的这种四寻思的观行的道理，能够有这样的观行的道理，能够理会，能够体会，而且能够如实去观察，这样子这个人才有可能先了解解剖的道理。了知的解剖的道理，才最后能够有可能去最后实证到圣生微妙大光明法的具体内涵。好，因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菩萨的收看，阿弥陀佛。